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渴望看见我们经历风暴以后，更多的认识他，更深的笃信他，更委身于他，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大多数桥的旁边都会写上这个桥能够承载的重量，让过桥的人都知道。这个指标很明显的是要人知道，若是负载量超过这道桥所能承载的时候，就会有危险发生。同样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也有类似的属灵告示，提醒信徒，经文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承载重量的限度到底有多少，所以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所承担的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承载的重量时，我们依然要对神有信心，因为只有神才知道我们的能量有多少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神在风暴中所给我们的供应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神在我们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所给我们的供应。过去我们已经提过了，风暴的来源可以来自三方面。首先，风暴可以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，那就是咎由自取的结果。而风暴也可以是由撒旦兴风作浪放在我们生命中的。另外，风暴也可以是由神来策动，是神所安排，我要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的。然而，不管风暴的来源和成因是什么，神都不忘记在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给我们预备、供应和支持。相信最能够说明神在风暴中的供应的经文，就是门徒实际所面对过的一场风暴。这风暴发生在他们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而耶稣和门徒也以一个很不寻常的方式相遇。当时耶稣刚刚教训完毕，并且行了一个神迹，用五饼二鱼来喂饱超过五千的群众。而跟着的经文就这样说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，我们一块来看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。好，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4节。在我们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，神供应我们一样最重要的，就是他的同在。没有什么比神的同在来得更重要。在我们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是最最重要的，而没有任何风暴能够叫神离开我们，置我们于不顾。因为神一直在我们身边，他借着圣灵活在我们里面，那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主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圣灵就是这样的与我们同在，在任何时刻都不离不弃。问题只是我们不是经常都察觉到他的同在。许多时候在困境中，我们都会彷徨地寻找神。我们会问，神啊，到底你躲在哪里？你知道我此刻的苦情吗？你晓得我正在面对的吗？其实神不但看见，他还一直和我们一块儿去度过。从来没有一个风暴是我们独自一人度过的，因为神总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凭感觉，不凭眼见，但凭信心去认定神时刻的同在。不论是风光明媚的日子，或是乌云满布的日子，又或者是雷电交加的时刻，神都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恐怖时刻，最让人担心的日子，神都没有离开我们。自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圣灵已经进入我们心中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一直在我们生命中没有离开过。因此我们不必祈求神前来，也不必等候神显现，我们凭信心已经确知神是和我们在一起，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在人生的风暴中有神的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神除了显明他的同在之外，在我们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，神还提供给我们出路。我们不会永远陷在困局中，因为神要为我们开出路，要领我们出来。不论风暴是怎么样的肆虐，神都有他的办法去平息。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，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的命令，服从他的吩咐。他也是主宰我们生命的神。既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放心，因为只要他一发命令，任何形式的风暴都会立刻停住，变得平静。我们知道风暴的威力很强，有时候会造成伤亡和极大的损失，我们会有伤痛，也会陷入苦境之中。然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和慈爱，我们就知道风暴其实是听命于他的，风暴的来到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而且可怕的程度不会超过他所许可的，而他也一直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面对什么，神也和我们一块儿去面对，我们还怕什么，还担心什么呢？门徒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情况将会变得怎么样，他们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这也是我们人生中最忧虑的事，不知道明天将如何。灾祸临到，困境当前，我们陷入恐慌当中，因为不知道前面将会如何，我们不知道神要领我们走哪一条路，也不知道我们所走的路将会有怎样的结局，我们心中会有许多许多的问号，有许多未知数。要知道，神没有责任向我们解释和交代他所做的一切事，他也不会把所有的答案告诉我们。其实早在耶稣催门徒上船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不久要发生的风暴，也知道风暴会发生在他们渡海的那段期间，是门徒会遇上的。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早就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以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，但是他没有向门徒预告，也没有阻止门徒前往。耶稣反而是打发他们，催他们赶快上船。 好像是耶稣置他们于风暴中那样。只是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。门徒要不是经历这场风暴，他们怎么会对耶稣所做的事那样的刻骨铭心呢？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，这是显出他神性的时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都不一样，但是神却知道每一个人要走的路是怎样的。他早就知道我们这一生要遭遇的是什么，或苦或甜，或忧或喜，他全都知道。神不但知道，他还在掌管着。神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插手干预，什么环境对我们是最好最适合的。这一切我们都不用担心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信靠他，顺服他一切的安排和引领。神不会交代他要做的一切事，神也不用向我们交代这一切，但是神对我们是慈爱的，他看重我们，他的心意是美好的，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我们要深信不疑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将会怎么样，但是神却是主宰明天的，由这位掌管我们明天的主来领我们前行，我们岂不是可以放心跟着前去吗？我们不知道不要紧，神知道这一切就行了。这位掌管我们明天的神活在我们心中，也掌管着我们的生命，不管我们遭遇什么，他早已经知道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我们不必强求什么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有限，而神也不会向我们预告，只是我们相信那掌管我们前面道路的主，我们跟着他前行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保障，我们就知道那是最美好的人生。神除了显明他的同在以及为我们开出路之外，在人生的风暴中，他要给我们的供应就是他的保护以及他的保守。神在我们所遇见的风暴中负责做保守保护的工作，不论风暴怎么样的凌厉，多么的可怕，或者是由撒旦所安排的，但是神都可以把它变成对我们有益的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风暴来到，目的不是要我们灰心沉沦，不是要我们担忧惧怕，不是单单为了打击我们，反而是为了炼净我们，叫我们成长，获得属灵的益处。在门徒所遭遇的风暴中，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受伤，都没有损失，他们都获得安全，即使是那个在水面上行走的彼得，也都得到主的保守，安全无恙，没有一个失落。彼得请求耶稣让他也在水面上走，像主耶稣那样，主耶稣答应了，于是彼得就走在水面上，他做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一切都似乎是很完美，直到彼得视线的焦点离开了主耶稣，落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他见风浪甚大，心里就起了害怕，就觉得自己要沉下去了。经文说彼得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，于是就觉得自己要沉下去。多少时候我们也跟彼得一样，在风暴中没有专心的定睛看耶稣，反而是看周围的环境，因而惧怕和失去信心，我们乱了脚步，心情大受影响。其实彼得如果一直定睛看耶稣，他应该不会下沉，可以完成整个过程，他可以一块儿跟耶稣会合之后回到船上，但却因为看见周围的环境，看见风浪的肆虐，他心就往下沉了。彼得的经历实在是我们的写照，因为我们也往往犯上同样的毛病，在风暴中看环境，而忽略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，所以失去信心，变得恐惧。虽然彼得因为小信，因为看周围的险境而往下沉，但是耶稣依然保护着彼得，不让彼得沉下去。当彼得呼叫说，主啊，救我，这个时候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把他救起来，不让彼得沉下去。要不是主耶稣及时拉住彼得，相信彼得必然会被巨浪所吞，葬身大海。 因为当时风浪是多么的危险，多么的可怕，但是主耶稣却保守了彼得的性命，把他救起来，安全地回到船上。其实弟兄姐妹，神不但与我们同在，他的手一直在我们身边护卫着我们，不管我们察觉或者没有察觉，神一直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。自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下，神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是片刻不离的。不管我们的人生遭遇什么，我们都不会离开神的手和他全能的保护，神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，他一直没有离开我们。虽然我们会呼喊说，主啊救我，但是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，跟我们共度人生的每一个经历。主耶稣今天是活在我们心中的，他不必伸出手来援助我们，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心里。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是掌管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的。他应许我们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个应许是真实的，是绝对可以兑现的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历得到的。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和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不再稀奇神为什么看不见，或者我们找不到神的踪影。不管我们感受到了或者没有感受到，神对我们始终如一。他不一定立刻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，但不等于神不看顾，不等于神没有同在。神有他的主权和决定，或者拯救，或者继续把我们留在风暴中，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功课。一切都是神为我们的好处而安排的。我们永远不会在神的眼目以外生活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这是从我们信靠他做救主的那个时刻开始的。我们活在神的保护和保守之下。请我们一块来看诗篇第121篇。诗篇121篇，这是以色列人上行之诗，很有意思。诗人这样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从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心情和经历，这必然是一个多经忧患和风暴的人，然而在一切的风暴中，他体会到耶和华时刻的保护，不论是白昼黑夜，不论是出不论是入，不论今时或直到永远，耶和华都是一样的做他的保护。而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不打盹不睡觉的，所以即使在风暴中，诗人所感受的是神大能的看顾和保护，是绝对平安绝对稳妥的。另外，以赛亚书第43章也提到了我们在经历风暴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保护和保守。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，经文记载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，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。 好，这是以赛亚书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弟兄姐妹，不论是大水滔滔，或者是熊熊烈火，神都做人的拯救，神都一样保护属他的人，不让他们遭受任何的伤害。神就是这样的全能，充满慈爱，又是那样的细心和周到。同样的，今天不论我们遭遇怎样的风暴，是有形具体的风暴，或是无形的风暴，神都有他的作为，都有他的拯救在其中。我们遭到风暴，要记得神的应许，他要做我们的保障，做我们的倚靠，做我们的避难所。神所给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实在的，是可以兑现的，是真确无比的。神说他不会离弃我们。许多的信心勇士、属灵前辈都经历过，也都验证过。今天当我们行经人生的道路，我们要是凭信心走上去，一样可以经历得到。好，我们看过了神在人生风暴中所给的供应，首先是神的同在，然后是神为我们开出路，还有神的保护保守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方面的供应，就是神的平安，神所赐独特超然的平安。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经文的第32节，马太福音14章32节这里说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很短的一节经文，却让我们构思出当时的图画，一幅很宁静很安详的图画。再没有肆虐的风暴，再没有巨浪滔天的场面，而是波平如镜，一切的混乱都成为过去，风和浪都止住了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神所赐的平安是环境所不能夺走的，那是超越环境、凌驾环境之上的平安。不是因为风暴过去了，我们才享有平安，即使在风暴中，我们依然有平安，享有宁静。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跟外在的环境毫无关系的，那是神直接赐下的平安，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而享受得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所仰望的不应该是自己，而是神。神要我们单单仰望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力量，他要用他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。如果我们所得的平安是基于风暴要过去，那我们就很难拥有了。正如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，我们活在世上，要就是置身于风暴中，要就是刚刚出了风暴，或者即将进入另外一场的风暴中。我们的人生跟风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然而，要是你必须等到风暴通通过去了，你才可以得到平安，这平安岂不是很难得到吗？然而，神所赐的平安不是这样。圣经里平安一词，原来的意思就是绑在一起，联系在一起，是指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就是平安之源，他是平安之主。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他是和平之君，他能叫我们在经历风暴的时候依然有平安，而这份平安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，是从天而来的。没有人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平安，因为这平安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有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就享有平安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跟外在的一切环境因素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神所给我们第五方面的供应，那就是要我们的生命在经历风暴之后能够成长。风暴是能够叫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，是神用来坚固我们的灵命，叫我们灵命得以成长，得以继续向前的工具。那是神安排风暴进入我们生命中的目的。门徒在经历风暴之后，更加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这不再只是基于耶稣对他们的介绍，而是他们在风暴中亲眼看见，亲身经验过的。另外一方面，门徒也亲自体验到耶稣处理问题的方法是那样的独特，每一次主耶稣都以不同的方法去处理问题。就以医病为例子，耶稣所用的方法都不是千篇一律的， 乃是按着每一个不同的情况而给他们不同的医治，有些只是发一句命令，有些呢，耶稣却伸手来触摸，有些是吩咐他们去做些事情，但是无论耶稣用哪一种方法，都是奇妙无比的。门徒在经历过这场风暴之后，可以学习的功课很多。他们不但认识到耶稣的能力、耶稣的慈爱、耶稣的拯救、耶稣的安慰、耶稣的同在，还有主耶稣许多方面的属性，这直接加强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确据，知道耶稣基督在他们经历的风暴中是一直站在他们身边的，是一直跟他们一块儿去面对的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，我们又学到什么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错过人生当中任何一次的风暴，因为我们总有学习的地方。到底风暴之前和之后，我们的灵命成长多少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增加？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更加深呢？不要枉受风暴的侵袭而一无所获，因为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大好机会。要是我们在经历风暴之后，灵命依然固我，没有长进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浪费了神所给的宝贵机会了。神渴望看见我们经历风暴以后，更多的认识他，更深的笃信他，更委身于他，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，要抓紧风暴的机会，靠近主，接受他的安慰，享受他的同在。我们最后一块来看诗篇第91篇，我们先看9到12节。诗篇91篇9到12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下面诗篇91篇14、15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风暴中神的供应第二讲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能够认识神最深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的好机会，因为神会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刻中展现他的能力和慈爱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